一个学生有了良好的心态，那么再配以高效的学习方法，所以这个一定是志在必得的。那么下面我们就是进入这个方法篇，但是我不幸地告诉大家哈，这个方法没有最好，只有最实用的。不能说哎呀，有人发明了一种方法，哎呀一用就灵，放之四海而皆准啊，不用怎么学，那个学习成绩就很好。我可以告诉大家，这样的方法是不存在的。如果说有那么一种方法，一用就灵，一用就见效，那学习就变得一文不值了。所以学习的过程呢，它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，所以大家不要过分的依赖于这个方法。我再重复一下，方法没有最好，只有最实用，也就是适用于自己的就是最好的。所以这样的方法需要大家在全情投入的学习中，还得去不断的总结体会。但是学习的过程中有一些基本的原则是必须要坚持的，所以我下面谈的方法呢，就是学习中必须要遵循的一些基本的方法。所谓基本的方法，就是大家必须要执行的。第一点，要注重效率，一天24小时对大家都是公平的。但是为什么有些人这一生能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，富有建树和才华，但有些人呢，这一生碌碌无为，一事无成，是因为时间不公平吗？时间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，但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差距呢？我觉得核心就在效率。所以学生学习的过程中一定要高度关注效率。那么怎么关注效率呢？我给大家提这么几点建议哈。第一点，每天吧学习之前要给自己一个暗示。你看我训练学生哈，怎么训练呢？就是你每天只要想学习了，你坐在课桌旁，你给自己一个暗示，哎呦我要学习了，我哪怕就学半个小时，我要排除掉一切诱惑，排除掉一切负面情绪啊，全心关注，全心投入。哎，你每天学习之前先不学习，先做这么一个暗示，哟我要学习了啊，我不行，我得排除掉一切杂念，排除掉一切诱惑，哪怕我就学半个小时，我一定学这个全情投入，万念归一，四大皆空。其实你每天这样暗示的时候，和这个稀里糊涂的想学了就学他两眼，不想学了就在迷迷瞪瞪，哎，这一迷瞪一恍惚半个小时过去了。那么这种每天给自己暗示和没有这个暗示相比啊，那这一两个月下来啊，这个差距就会很大的。所以那个我的学生的课桌上都有我写给他们的一句话，这句话是什么呢？叫我可以长时间不学习，但我学习的每分每秒都必须是高效的。哎，就是我亲手给他们写的啊。哎，学生们往课桌旁一坐，一看到我那句话就开始提醒自己，哎呦我要学习了，我必须是高效的。哎，这一暗示啊，每天这么提醒一下，学生的学习呢，这个效率就会不断提高上来的。第一点啊，每天学习之前都给自己一个暗示。第二点呢，就是要学会排除干扰。其实这个学习啊，是一个心如止水，宁静致远，万念归一的过程。所以你学习的过程中呢，那个太多的诱惑它就严重的干扰学习。比如说啊，我学习的时候我旁边放着个手机开着，哎，一会儿来个微信，一会儿来个短信，其实啊有那么重要的事吗？结果你来个短信你看还是不看，那一看嘿嘿哈哈都是很无聊的一些问候，回应还是不回，不回吧觉得对不起人家，那回呢你不就打断你的思路要去回吗？结果你这个学习的过程中，你这么一个小时来上两三个微信啊，两三个短信信息啊，你这一个多小时的学习这个效率就无从谈起了。那么假如我学习的时候把这个手机关掉，你手机关掉了，干扰你学习的这个因素不就没了吗？那么你不就可以全心投入学习？大家想想啊，高效的学习40分钟胜过哈在干扰中学习2个小时的这个效率。现在有些同学哈，看着天天在这忙着学习，一点课余时间也没有，一点业余爱好也没有，他光是那种低效的学习把他的所有时间都给占用了，他根本就没有时间再去发展一些业余爱好。但是我们如果是排除掉一切干扰，全心投入到这个学习中，你看我高效的学上1个小时，比那个稀里糊涂学2个小时效果还要好。那么我腾出那1个小时来干啥？我发展点业余爱好，培养点特长，日子呢过得还挺滋润的，各种爱好也耽误不了培养，学习呢反而还搞得轻松自如，积极主动。所以这个要善于排除这个干扰，特别现在哈，对中小学生干扰最大的就是这个手机。这个手机是高科技的东西啊。我这读一段我这个书中我对这个手机啊我怎么看的，这是我在这个书中哈单独一再强调的这个手机的问题啊。我是这样说的哈，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，现在的中小学生周围充满了诱惑，比如电脑、网络、智能手机等，这些工具 本来都是为人服务的，但是如果运用不好，人就反而成为这些工具的奴隶。现在很多学生啊，就是成为了这些现代科技的奴隶。这些高科技的东西表面上确实比学习好玩，拿着手机那玩游戏，一玩玩两三个小时，玩五六个小时都不再累的。但是你们在年纪轻轻的时候，你们被这些高科技的东西把你们的精力都给剥夺了，都给占用了，你哪有时间再去搞学习？可是你的同龄人都在排除掉一切诱惑，全神贯注的学习，你呢觉得吗？热火朝天的去玩手机，你还能有机会吗？那你学习不陷入困境，学习不落后，反而是一种非常反常的现象。所以这个表面上这些高科技的东西啊，确实比学习好玩，但从深层次上来看，它严重影响了你的学习，甚至沉迷于手机，使得你也不再跟家长交流了，也不再跟同学交流了，那手机就成了你唯一的朋友，结果搞得出现社恐症啊，越来心灵越闭塞，不再与别人交往。你看这样的人，他就没法走向社会，所以这个手机是非常严重的。现在我发现哈，凡是带手机的，对这个学习百害而无一利。所以一个学生要想赢得学习的主动，首先要做到一点，先从戒掉手机开始。你要说戒不掉，哎呦，我戒不了。你戒不了，你就等那个落后分子。这个世界上也没要求每个人都能成为英才，是吧？它有个二八定律。所谓二八定律，就是24%的人掌握着80%的财富，这叫二八定律。都不光是财富啊，那个现实生活都是这样的。你坐飞机吧，你看头等舱和经济舱的比例是2:8；你坐高铁啊，一等座和二等座的比例一定是2:8。那都是一等座行不行？都是头等舱行不行？它不行的。这个只要有人类的地方，它就一定是二八定律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世界上注定有20%的人成为成功人士，那有80%的人那就注定成为一种落后分子。那么这些80%的人，他们可能有更高远的理想，更高远的追求，但是他们为什么不能成为成功人士？核心就是他们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，明明知道手机对自己是有害的，但是呢就戒不掉，哎，就老是被那个手机牵着鼻子走。那么请问这样的人他怎么可能成功？所以你要想成为一个成功人士啊，我还想着继续玩手机，哎，什么我也当不着，玩游戏我也是吧，弄这个昏天黑地，哎呀，学习我也学得很好，人世间绝没有此事。当一个人全情投入学习的时候，虽然要经历一个比较累、比较单调、压力比较大的阶段，但是每一位成功人士在经历过这样的艰难困苦之后，都有一种共同的感觉，就是只要坚持下来，最后就都会感到心底的坦然、生活的充实、生活的喜悦与成功的快乐。但是如果把精力用在玩游戏等上面，可能当时会感觉很爽、很轻松、很愉快，但是这样浑浑噩噩，不知不觉的过了一个晚上之后，我们就会感到空虚、失落、自责。所以对一个处在人生关键时刻的青少年学生来说，一定要耐得住学习带给你暂时的寂寞，因为这种暂时的寂寞将会让你得到未来的成功和辉煌。通过这一点归纳，何为学习？学习其实就是一个苦到尽头方知甜的过程。浓缩成四个字，何为学习呢？就是苦尽甘来。所以一个不想吃苦的孩子，他永远享受不到学习的快乐。所以现在很多学生说，我要快乐的生活，于是我就不学习了，我天天玩手机。我要快乐的生活，我就不在学校了，我周游列国，游山玩水。来，同学们想想，真是要过这样的日子，你觉得快乐吗？一个人该学习的年龄，该吃苦的年龄，你选择了逃避，你选择了放弃，换来的是一生的卑微啊。那么这样的同学，他怎么可能学习好？他的成绩肯定很落后。于是你在班里能有尊严吗？其实我觉得一个人的尊严对一个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是连手机这点事儿你都克制不了，就连这么点自制力都没有，你还想取得人生的学习的巨大优势，取得人生的巨大成功？大家想想，人间哪有这样的好事？这是手机的问题。再一个啊，现在有些学生，哎呦，学习很潇洒，听着音乐，哼着歌，追求时髦啊，一边学习一边戴着耳机听着动听的音乐，还是我这样学习效率高？其实不是这样的。我这个做过一个实验哈，我在人大附中当班主任，因为现在很多孩子上课 学习的时候都戴着耳机追求时髦，说听着音乐效果好。我说好，我做了一个实验，在两个班利用早自习时间背60个单词，两个平行班级哈，就这一节课的时候背50个单词，其中一个班戴着耳机听着音乐，另外一个班呢不能有音乐，不能戴耳机，就聚精会神。结果呢，这一节早自习背着50个单词，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就是那个听音乐的那个班级比那个不听音乐的班级平均错6个单词，这就是效果。所以我觉得要敢于排斥掉诱惑，让自己只要学习的时候能够全情投入，聚精会神。第三点呢，不要在饥饿的状态下学习。我这有个数据哈，人的大脑它需要的葡萄糖源于肝脏中储存的能量啊，这是生物学上的概念，大家应该是理解的，也就是肝糖。那么一旦一个人处于饥饿状态，这个肝糖就会自动的释放出来，这时大脑就会因缺少葡萄糖的供应处在被抑制的状态，也就是说大脑就没法正常运转了。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体会，在一种非常饥饿的状态，是不是脑子就转不动了，学也学不进去，记也记不进去了。所以不要在饥饿的状态下学习。那么你看现在有些孩子啊，早晨6点起床不吃饭开始上学了，哎呦，一个人学到12点，哎呦，基本上到了最后那节课那就饿得眼睛发晕冒金花，那最后那两节课不是学习了的，完全是与饥饿多动症的过程了。哎呀，这家伙下课铃声一响，是不是啊，以100米冲刺的速度往那个餐厅去跑，为什么饿得都有点发晕。你说你长期这样下来，你在这种饥饿状态下学习，那你那个学习效率不会严重下降？这应该是怎么办呢？早饭一定要吃好。你看我们每一所学校课间操时间都要有一个加餐，或者喝一包奶呀，吃一个水果呀，这样保证这个12点之前呢，让自己在一种良好的状态下学习。所以这一点，这些青少年的小朋友们哈，你们这个稀里糊涂吃早餐，甚至中午这个课间操时间不能加一点营养，是会严重影响学习效率的。这第三点啊，不要在饥饿的状态下学习。第四点呢，饭后学习毫无效率，不要在饭后学习。所以一个人吃完饭之后，胃部啊需要大量的血液来消化刚吃过的这个食物，但人的血液是有限的。你看你中午吧吃上一些山珍海味，那你要得消化的，那你一消化它就要通过占用大量的血液来消化这些山珍海味，但是人身上的血液是有限的，当大量的血液跑到你胃部去以后，是不是大脑就缺氧了，就缺血了，那大脑缺血不就出现疲劳吗？所以同学们有没有这个体会，刚吃完中午饭是不是就是犯困啊？这一点哈，919就是中午饭之后不要立即学习，应该是迷糊一会儿。你想你中午饭以后啊，那个胃部那个消化需要牵扯大量的血液，但是你中午要学习，一学习又需要血液，你就身上那点血液这两头蒸到大脑去了，胃部消化不良。所以为什么有些青少年经常出现一些胃消化不良、胃溃疡这样的一些疾病呢？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个学习生活不规律。所以我是当班主任哈，就是每天中午即使学校没有宿舍，我都要求学生停下学习，中午呢必须迷糊哪怕是半个小时，一方面确实大脑那个时候进入睡眠状态，就让他睡一觉。另外大家想想哈，我们晚上有时候10点才睡觉，11点才睡觉，你中午半个小时的时间睡一觉，也算是给自己一个加油站，让自己的大脑处于休息状态，大量的血液往自己胃部集中，这样供应哈，帮助你中午这个吃的那些好东西啊进行有效的消化和吸收。所以无论是对大脑和对身体都是非常有用的。现在我当校长10多所学校哈，现在我要求我们的中小学生中午呢都必须保证1个小时的睡眠。如果是中午学校没有宿舍，是吧，每个人一个抱枕趴在桌上迷糊1个小时，哎呀，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。你这样哈，法国有个规定，法国的公民每天中午必须睡眠1个小时，也就是说在法国中午不睡觉那是违反法律的，要追究责任的。你看现在有些孩子哈，他就瞎折腾，哎呀，一到了中午就兴奋打篮球，哎呀，还中午开始学习，开始做作业，问老师，甚至有些老师还积极性挺高啊，到了中午了来开班会啊，到了中午了来给学生辅导。我说这些老师本身都不是很懂教育规律的。反正我当班主任，我要求中午时间所有老师不能到教室来，学生们只要进来了都得安静，进来了就不能再出去，到点进不来的不能再进来，确保 保中午能有一个小时绝对安静。所以孩子们在这样的安静环境下不能讨论问题，也不能学习，就是睡觉。所以为什么我带的班级啊，这个老师学习效率会很高的，很重要的，我对这个午睡抓的是很严格的。这一点建议哈，就是不要在饭后立即进入学习状态，要适度的睡一觉，作为一个加油站，对整个下午乃至晚上的时间学起来是吧，都神清气爽，效率很高。哎，这不就促进了学习的效率了吗？第五点，不要在污浊的空气中学习。同学们注意哈，我们这个大脑的活动需要氧气，而这个氧气呢源于新鲜的空气。在学习的过程中，大脑运行需要大量氧气的参与，但是如果在空气浑浊的环境中，人就会因为缺少氧气变得头昏眼花。我们要学习了，哎，一定要考虑这个开个窗子，就是在那个空气比较清新、氧气比较充足的地方学习的，它这个效率更好。你要是在一个空气很污浊的地方，那么学上半个小时，哎呦，头昏脑胀，甚至有时候就出现恶心。所以这个告诫同学们，特别冬天啊，那个天一冷，大家把那个窗子关得严严实实，哎呦，还开着那个空调、暖气，这边一个班五十来个人，五十来个小火炉，每个人那个二氧化碳排出来，最后那个班里全成了人味了，那空气非常的污浊。所以我要求学生呢，一旦下了课，无论天多冷，第一件事干什么？先开窗。然后同学们呢，下了课第一件事干啥？一定要离开教室，在走廊上，在校园里边呼吸一下新鲜空气，然后再回来学习啊，神清气爽，这个效果就是非常好的。这是第五点哈。第六点，学习一定要有规律，这个学习要有节奏的。你看啊，你这个举起个锤子来，举得越高，往下打的时候产生的力度是吧就越大，但是你那个锤子你按在桌上，你怎么按它产生不了强大的冲击力的。所以学习呢，就是文武之道，一长一尺，学习一定要讲究节奏。这个节奏很重要的一点，要形成一个生物钟。反正我当学生啊，我当老师也好，完全是形成一种自动的状态，到时候该起床就自动起床了，哎，该睡觉就自然睡觉，该学习的时候立即就能进入学习状态。结果现在很多孩子吧，把日子过反了，该起床的时候磨磨蹭蹭，甚至上了闹铃，闹铃响了好几次了，他也不起床，每天为了起床要付出巨大的意志力，甚至家长叫几次都叫不醒，都不起来。你是这样的一种生活习惯哈，他学习上就很难有高的节奏。在一个晚上，按理说到点就该睡，结果呢到了点了也不睡觉，磨磨蹭蹭，一拖拖到半夜，一拖拖到12点，那结果早晨就起不来，那上课呢就一天就处在一个迷迷瞪瞪的状态。所以这种生活没有节奏，生活不规律，行不正自己的生物钟啊，学习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，它也会严重影响你的学习效率的。所以这个第六点呢，一定要有规律的学习，要形成生物钟，到点就起床，到点就睡觉，到时候就吃饭，到时候就学习，形成了这么一种自动的状态。其实一个人会活得很轻松，很有节奏，效率自然它就很高，心情也很愉悦。第七点呢，就是也在运动中增加活力。我经常强调一句话，7+1=8，就7个小时的学习加1个小时的锻炼，效果绝对大于8个小时的学习。现在我班的所有学校都要求学生每天必须确保1个小时的锻炼，都不锻炼不行。我那时候当班主任，学校那个活动场地有限，体育老师又不足，咋办呢？我就强制晚饭前的那最后那节课是课外活动时间，课外活动时间要求学生必须出去锻炼，干什么？跑步。结果有些懒虫他就不跑，哎，他离开教室在外边悠悠荡荡，然后呢又打算40分钟就回来了，哎，根本就不锻炼。我一想这个农村孩子哈，这个时候缺少营养，我作为一个班主任，我能给他们提供的帮助啊，就是让他们有个健康的体魄。健康的体魄靠什么？靠锻炼。我不一定营养跟得上，但是我通过锻炼也可以形成一个比较强健的体魄。结果后来采取个什么措施啊，每天学生出去跑步，我就站在教室门口，哎，结果学生回来了，那一个个锻炼的汗流满面啊，一个个一看就像锻炼的样，那些懒虫们，哎，他回来了，回来以后你看脸不红心不跳气不喘的，我一看就是偷懒的。好了，我就把名字记了。第二天干什么？我数学课上来，我说张三、李子，你们出去跑步去，不为别的，什么时候跑出汗来什么时候回来上课。结果呢，我那个数学课是很精彩的，那学生要不听我的数学课，一天是非常大的损失。所以这个学生呢，为了跑出汗来就是拼命的跑，但你只要跑出汗了再回来，我不是对你的惩罚，我就把你昨天偷懒的这一课补上。结果这么叫我治了这几招哈，没有一个在偷懒的， 哎，结果呢，一到了下午那个课外活动时间，那个操场上红红火火跑步的全是我那个班的学生。结果你看，我这个当班主任的就是这样去严格要求的时候，发现我们的学生呢，一个个身体健康，心态阳光，耐挫力强，在学习中全班都能取得超群的这个业绩的。所以通过锻炼增强活力，提高学习效率。另外，一个人身体强了，往往应对挫折的能力、应对苦难的能力、应对烦恼的能力也就更强。所以这个哈，每天无论你在什么样的学习环境下，每天必须确保锻炼一个小时，见缝插针。最后一点呢，一定要保证充足的睡眠。从生理学的角度来分析哈，小学生每天的睡眠必须保证10个小时，初中呢必须保证9个小时，高中必须保证8个小时。如果一个人长期缺少睡眠，就大脑就缺营养了。大脑缺营养靠什么来补啊？大脑缺营养不是说多吃乌龟多吃王八来补一补，那个不管用的。大脑缺营养就是缺少睡眠。一个长期大脑缺少睡眠的孩子，轻者学习效率严重下降，重则记忆力严重衰退。所以靠拼时间靠熬夜来学习的学生啊，绝对是事倍而功半的，他那个学习效率会严重下降。我多年去衡水中学讲课哈，大家都以为衡水中学的学生是不是学习很苦很累，其实不是这样的。我跟同学们讲，衡水中学的学生高三了也都确保每天睡眠8个小时。我去衡水中学深度调查过好长时间哈，我还写了一本书叫《汪精寨眼中的衡水中学》。学生啊，每天中午确保睡眠1个小时，每天晚上确保睡眠7个小时。由于他们每天睡足了8个小时，所以他们白天的时间呢，每一段时间都是快节奏高效率的学习。所以这个我感觉衡水中学的学生并不是社会上传说的那样，好像他们学习多苦多累。相反哈，我看着北京有些学校的学生其实倒是活得很痛苦。你看他们有些6点起床啊，到了学校了也不吃早饭，那中午呢12点放学，1点半就上课了，而且这个中间1个半小时呢，除了吃饭，哎呦，学校还搞一些这种活动那种活动，那中午不睡觉，那回家晚上一学学到11点。所以我经过分析发现，大量的北京的孩子，甚至包括一些初中的孩子，一天哈都睡不够7个小时。你是在这样的一种节奏下，你在这样的一种严重缺少睡眠的情况下学习，它会严重影响学习效率，重者会影响学生的身体健康，让一个孩子始终处在一个半睡眠状态，迷迷糊糊的状态，所以身体出现亚健康，心理上遭受更大的压力。所以很多的心理疾病往往都是因为睡眠不足导致的。